诗篇第六十一篇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。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，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这样，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六十一篇。这篇诗的作者是大卫，写作背景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的中后期。对应的经文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具体的内容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自行去翻阅。在这里我就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当时亚沙龙造反反叛大卫，大卫就仓皇逃出了耶路撒冷，一路向北到了马哈念，当地的首领热情地接待了大卫一行人。后来大卫就在马哈念这个地方站稳脚跟，开始反击亚沙龙的军队。最后双方在以法莲的树林里展开决战，亚沙龙战败，他骑上了一头驴便逃出了战场。可不曾想，一不留神却被树枝缠住不得脱身，约押的追兵就上去杀了他。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七到十八章的内容。大卫就是在绝地反击之前写了这一首诗向上帝祷告，所以这首诗也是一首求告的祷文。诗开头第一句说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，就证明了这是一首祷文。那既然是祷文，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念一念，或者说用诗篇的第六十一篇向上帝祷告。第二句说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这里心里发昏，意思是内心虚弱无力。地极是指那遥远的地方。大卫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弟兄姊妹不太明白大卫在想要表达什么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人内心都会有软弱，尤其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是最郁闷的。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的信心最软弱？我信心最软弱的时候，就是当我的太太说我，你这个传道人怎么也这样这样时，或者说你还好意思去讲道，这两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最软弱的。内心不仅仅有惭愧和羞愧，有时甚至还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去做传道人。相信大家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，当人内心强健健壮，有信心依靠上帝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上帝就在你的身边，你的祷告也带有能力。可当人内心虚弱沮丧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祷告也没有动力，祷告上帝就好像站在很遥远的地方呼求神，上帝 与你相隔甚远。诗篇这里，我要从地级求告你，说的就是当大卫内心虚弱沮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。大卫内心沮丧的时候，自己祷告就好像站在遥远的地方呼求那至高的天上的神，所以他一开始就说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大卫求上帝让他站在更高的磐石上呼求，目的是可以让自己与上帝更近一点。相信大卫内心沮丧的这种状态，很多基督徒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，生活的状态每况愈下，身体的软弱生病，家人的吵闹不睦等等等等，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软弱，就会沮丧。大卫在软弱的时候，虽然他觉得距离神很遥远，可即便感觉像在地极，他也要向上帝祷告，向神呼求，求上帝让他站得更高一点，距离神更近一点。那么，当每一个基督徒在沮丧的时候，你是否也会像大卫这样，有大卫这种呼求上帝的毅力呢？我看到很多的人呐，在绝境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？那如何反驳，今天我不想展开。可当你每次这样问的时候，我请大家不妨再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相信上帝可以让一个死透的人在第三天复活吗？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从大卫祷告开头的两句话，再结合撒母耳记下的描述啊，就可以推断出，当时他的环境并不好。一方面，自己被亲儿子追杀，一路逃跑，风餐露宿；一方面，看到了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有接待自己的人，有抵抗自己的人，有骂自己的人，也有祝福自己的。大卫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这不禁让他又想起了早年被扫罗追杀时候的经历。当年他也是这样，一路逃跑，投靠了许多的人，有之前的朋友，也有以前的敌人。今天同样的事情再一次上演，但也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，他知道如今能做的只有向上帝祷告。所以他说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大卫在这里说的脱离仇敌，相信就是指之前他被扫罗追杀的这一段经历。大卫在这里想起之前上帝是如何帮助他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又如何高自己做王，最终又成功的在耶路撒冷登基，整个过程就写了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下的隐秘处，这句话。因为大卫清楚明白自己能躲过追杀，能成功登基，能君临天下，获得无上的荣耀，只是因为上帝的拣选。他原本是伯利恒乡下的一个牧羊人，如今却做到了皇帝之位，不是因为自己的本领有多大，仅仅是因为神的拣选。所以大卫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自己都要投靠上帝，要藏在耶和华上帝的翅膀下。这节经文从大卫的角度来说，他知道自己能够依靠和应该依靠的 是耶和华。圣经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王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上帝喜悦他，更是因为大卫这种依靠上帝的本性。他无论在逆境还是在顺境，无论是自己得了荣耀还是之后自己犯了罪，总是能想到神。尤其是在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，以及后面一系列的事情上，我们都能看出他的这个品质。大卫虽然犯了大罪，但没有因此而一条道走到黑，却是忏悔求神赦免。不仅如此，当上帝审判他说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，又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这种话时，即便这样，大卫依旧没有离弃上帝。敢问，如果上帝把对大卫的审判这些话同样对你来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远离刀剑，你家中也必不太平，你的妻子要在你的眼前和别人上床，当上帝这样说时，请问你又作何感想？可即便上帝这样对大卫说，他依旧投靠神，依旧敬畏耶和华。从这里，相信大家就能看到大卫的伟大之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明白圣经，可如果把自己带入进去，你就能知道其中的奥秘。那问题来了，基督徒是否是上帝在耶稣内的拣选？圣经已经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。我们本来没有资格，如果上帝不救赎我们，我们都是死在罪里的尘土而已。是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听到了福音，能够相信福音的大能，信靠耶稣十字架的功劳，我们才能从自己的罪中被拯救出来。这一点我们和大卫并无二致，原本都是不配的人。同时，我们是否在神面前犯过大罪？你是否像大卫一样犯过奸淫呢？可能有些人会反驳说，我没有抢过别人的老婆，也没有害死过别人的丈夫。但耶稣对基督徒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你的身体可能还没有犯奸淫，但心中可能已经犯了无数次。耶稣还说，你们听过吩咐古人的话，不可杀人，杀人的要受审判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发怒的，要受审判。凡骂弟兄是白痴的，要受公会的审判。凡骂弟兄是笨蛋的，难逃地狱的火。许多时候，基督徒觉得自己没有犯奸淫，也没有杀人，可在上帝的眼里，这些罪其实已经犯了无数次了。而且很负责任地说，如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犯这些罪的次数远超过大卫，因为在大卫的年代，耶稣还没有诞生，也没有耶稣的教导，当时只有律法，律法没有审判人心里犯奸淫的罪，也没有定人口里咒骂人的规条。但今天耶稣早已经将律法成全，并且升华了律法，把上帝对人的要求抬高了好几个等级，这也就意味着神对基督徒的要求远超过律法时代的犹太人。耶稣也说过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 很多基督徒也时常抱怨这一点。为什么上帝要对基督徒的要求如此之高？原因也很简单，也就一句话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人才能进天国。大家千万不要有个误区，觉得律法时代的犹太人做不到基督徒的要求，同样可以进天国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。犹太人要进天国，也必须靠耶稣的十字架，也必须先得到耶稣的义才行。所以，对于已经去世且敬畏上帝的犹太人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说他们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之中，而亚伯拉罕也还在等候上帝最终的审判，只是他不用像拉撒路身边的那个财主在阴间受苦而已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大卫是上帝拣选的王，我们是上帝拣选的儿女。上帝因为大卫犯的罪，对大卫有如此的审判，那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更高。你觉得神会如何审判你心里的奸淫和口里的咒骂？那假如患难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还能像大卫一样依靠上帝，对神心存敬畏和感恩之心吗？许多人可能听了这个道，觉得自己进天国没有希望。毕竟耶稣也说，天国是努力进的。可即便这样，我们千万不可以灰心丧气，读圣经也不能断章取义。耶稣说，天国是努力进的，但后半句对基督徒更加重要。他说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可见上帝重视的是人努力的过程。你觉得神重视的是什么？是人忘记背后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呢？还是把救恩埋在地里面，然后躺平摆烂呢？只要我们努力争取做到耶稣的教训，争取做到耶稣的圣洁，上帝是怜悯的神，他会让我们得到相应的赏赐。圣经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又说，你务必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。可见人只要努力，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一刻，上帝绝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况且耶稣已经将圣灵永远赐给基督徒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还会有圣灵帮助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为我们祷告。可以说，上帝已经为基督徒的得救做到了一切他能做的。耶稣把这个消息先告诉我们，不是为了要挑战基督徒的忍耐力，而是把进天国的提纲告诉了我们，就好比考试大纲一样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做老师的，就能明白这一点。你先把考试大纲告诉学生，学生就能够按照这考纲复习，这样在大考的时候就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假如上帝不把这些事情先告诉我们，等到审判的时候却按照这个标准审判，那人岂不是全军覆没？更何况圣经说了，重要的是人要努力，努力的就必得着。人只要努力，上帝就会赐给人生命的冠冕。都说到了这一个份上，相信人真心没有再推辞的理由。当然，即便这样，相信还会有人不理解，觉得今天的信息很扎心。 那对于这一部分基督徒，我想说的是，你现在觉得扎心，那还有悔改的机会，总好过审判的时候扎心。那到那时，当恩典的大门关闭之后，想悔改的机会也就没有了。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后悔的经历。有些人觉得，如果当年好好读书的话，那现在的人生一定大不相同。还有人觉得，如果当时候再挺一挺，可能现在就会渡过难关。诸如此类懊悔的经历，相信人人都有。那同样，人的寿命也不过100年，那相信大家剩下的寿命也不会超过100年。那面对将来的永恒，人在这100年中只要熬一熬，挺一挺，将来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将来也不至于后悔。那当然了，这是从反面的角度来劝大家。从正面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你觉得福音是美好的，你觉得上帝是美好的，你愿意和神同在，其实你现在就会懊悔。懊悔什么呢？懊悔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认识神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大家努力，将来都能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后面大卫说，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也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这三句话都是大卫在复述上帝曾经向他许下的诺言。上帝答应过大卫，他的后裔必将会有一位坐在他的位子上做王，且直到永远。当大卫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想起了上帝曾经向他许下的诺言，相信上帝一定会坚守他所说过的。至此，大卫心里也就不再忧愁，便说，这样，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大卫知道这一次上帝依然会帮助他战胜敌人，所以他要永远歌颂上帝，也要天天还他所许的愿。这一点也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地方，因为耶稣对基督徒也许过非常多的承诺。只要人想起耶稣的许诺，哪怕人在苦难的时候，也可以兴高采烈地度过。关于这一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6和17章的内容，以及使徒行传里面的内容。里面记载的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许下的诺言，以及初代教会的使徒是如何面对迫害。其中，在耶稣的许诺中，最鼓励我一句话是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句话是我在患难中的依靠。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将他平安留给了基督徒，因为这平安，基督徒身心灵才不用面对死亡。大家想想，世界上的平安，哪怕再高级，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人难免免不了死亡。世界的平安无法让人避免死亡的结局。因此，世界上的平安不具备永恒性，就不是真正的平安。可耶稣说他赐下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，那这个平安就是人可以给人永生的平安， 是可以保全我们的灵魂不致灭亡的平安。既然基督徒有这样的恩赐，就好比有一个属灵的金钟罩铁布衫作为保护，耶稣的平安就好比一个保护罩，把神的爱和我们罩在了一起。那既然如此，基督徒自然也就不用再害怕什么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分享诗篇第61篇，结合这首诗的背景，我们看到了大卫在患难中的心境，以及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依靠。哪怕在内心软弱无力的时候，大卫依旧呼求上帝。不仅如此，当大卫犯罪被上帝审判之后，他依旧对上帝心存敬畏感激之心。这一点值得每一位基督徒效法。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也比大卫更高，但我们不能因为要求高而放弃。上帝重视的是人努力的过程，只要基督徒努力效法基督，努力成为圣洁，就必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人在世界上虽然充满了许多挑战和试探，但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不用担心，不要胆怯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并且将他的平安赐给了每一位基督徒。这个平安是从上帝圣灵而来的平安，是可以保护人与上帝同在的平安，是可以给人永生的平安。那求上帝祝福大家，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。阿们。